每周聊三 K 热点，我是小丹尼，
我是大卫，
我是电动 Emma。
好，我们先聊第一个话题，2023年科技圈有啥看点？其实这话题我们之前老早就想录了，但是就因为最近国内放开了嘛，然后那个我们趁着机会就该出国干事的干事。我是和 Emma 刚从阿布扎比回来，大卫也是去美国 CES 跑了一大圈嘛，然后又跑了墨西哥又回来一大圈，所以这个话题就稍微有点延后了。那我们就正好趁着这个机会啊，就问问大卫，你在 CES 上看到了什么科技圈的比较好玩的，有什么看点的吗？
就首先我聊一下整个今年 CES 的感官啊，就是感官上它因为它这个新盖了一个吸管，就是 Westhall， 映入眼帘的就是自动驾驶公司和这种出行占了 CES， 我觉得是半壁江山的，这个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就比我2017-2018年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觉得可能像自动驾驶、激光雷达这些东西，也就是占了1/6。现在基本上整个吸管是个巨大的新的管，就感觉出行占了 CES 一半，就 CES 你说它是个新时代的车展一点都不为过，反而是这个冰箱、彩电、洗衣机，就这种老三样，其实看的人就不多了，所以你看。索尼作为传统 CES 的这种 major player， 它其实也没什么特别新的东西，就感觉到索尼到这个 LG、 现代、三星，就说实话除了几个产品有新以外，大部分我觉得就是老的那种升级啊，可能原来是一个什么电视机然后变成新的电视机，就是新东西不多。索尼倒是给我们看了它新的那种小的卫星，还有它跟Honda 做了一款车，那个车我们稍后也可以聊一聊，很有意思，就是人机交互各方面我觉得都是眼前一亮的。但整体来说就是出行管占了非常大的比例，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说整个科技的一个趋势，就是电动产品和智能化产品和家居产品实际上它的区别已经慢慢不大了，或者说它逐渐的整合成一个产品了。
诶，那你刚才说有很多车企去参展，有没有哪个车企的产品是让你觉得特别出乎意料特别惊艳？
对，之前我们不是节目也聊过好多那个什么 Lucid 呀、极客和 Waymo 合作的呀，什么 ID Bus、
FF91
对，
我还蛮感兴趣的。
对，这个买家秀和卖家秀，
那个 WinFast 真的是 Honestly 我没有要黑他的意思，但是这个公司我拍了张照片，他把四个挂挡键放在右边手套箱，放了四个巨大的按钮，我就想这个产品经理绝对脑子有泡。然后我就在那个朋友圈问大家，我说如果一个挂挡键失效的概率是10万分之5，那问这个人一天能开这台车不出错的概率是多少。后来有人跟我说说越南人设计这个车，他说只要能动一个就行。
对，我看那个 WinFast 的那个场面还是挺大的啊，就是有点像我5-6年前去那个 CES 的时候看那个 FF91 法拉第未来的那个巨大的那个牌面啊，就各种的那个灯光舞蹈，然后就反正整个还是经费是非常充足的，
经费绝对足。
还有就像我疫情前在上海车展看的那个恒大汽车的那个展台也是特别大。今年是不是也参展了？
没有没有
啊，今年是 FF 参展。对
对 Fuck Future。 我自己在那儿拍视频的时候，我说 Welcome to Fuck Future， 然后旁边人都在笑，就给他起了个什么名字。就那个车我仔细看它后尾箱的接缝，左边和右边都不一样齐的，就这个车其实是做的还是很糙的。
嗯，
Lucid 是绝对就是非常厉害，就是我在里面各种体验，哇，它那个按摩椅真的绝了，有各种按摩，什么泰式按摩，然后上面标出来的那些什么 wave， 还有各种让你感觉到很神清气爽的一些词，然后它前面的内饰真的是我觉得比着奔驰 S600 做的非常非常好。
你这搞了半天印象最深的是座椅按摩啊。
对，我跟你说在展会这四天你这样走下来，包括我还有那个一个主题演讲，我还要站在现场去照顾新的那些 clients， 是非常累的，所以你有这么个按摩椅真的特别爽。
那倒是确实，这个正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 CES 我去的时候其实它不只是很多个那种展馆啊，就像那个比如说广州车展呀、这个上海车展什么的，其实它是遍布在各个酒店对吧，各个那些体育场啊，类似那种的，就是你要真的想逛下来的话一天两天都逛不完的。而且它其实是那种就是不是说去了 CES 都是牛逼的企业，它其实等级划分是非常明显的，就是牛逼的企业都是聚集在某一两个展馆，然后像那些就是有点打酱油的呀、它都非常集中在那些很普通的酒店下边。然后我还溜达了一圈，然后很多都是那种感觉待了3-4天也没几个人在那个展区晃悠的，可能就是做一个公关的宣传的。所以我们看 CES CES 的时候也要区分它就不同的场地，然后到底是哪个就会值得关注一些吧。
对，然后我在 CES 遇到了我所有想见的人，当然我最想见的其实是那个 Waymo 的 Head of Design 叫 YJ， 然后也是很有幸约到他，然后跟他聊，他是从Waymo 的第一代车到最新一代，就是我们聊过的这个基于 Zeekr 基于这个极客的平台的这个车，上装全都是他设计的，跟他聊了聊也是蛮有意思。然后我说我是他的粉丝，然后他特别谦虚说哎呀大可不必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做的也很好。对，然后见到了那个谁 Sandy Morrow， 对，这个老爷子他非常的善谈，而且他非常 humble， 然后就跟我聊说他就是疫情之前经常来中国，然后他非常看好比亚迪，他说了很多比亚迪的好话。我觉得这个老爷子做事情他是把兴趣做成了一个事业，就是本身他这个频道现在当然做成了一个非常牛逼的咨询公司，就是很多包括中国的电动车都找他做咨询，一个咨询方案是非常非常贵的，但是他早年其实都是义务在拆装，然后帮大家科普，所以他真的是把兴趣做成了一个企业。
对，是的，而且我发现不只是你追星啊，在 CES 现场还有挺多我们的这些观众找你去合影
啊，对对对对对，让我感觉我横竖是个角了，知道吧？
哎，其实说起这个，通过看展来看有什么行业趋势，哎，其实这个也是我的一个觉得可以观察行业趋势的方法。一个就是说看展，一个就逛商场。其实我都会特别留心去看有什么突然冒出来的东西，然后并且它在逐渐的变成常态化的存在。就比如说我们以前去逛商店，你不会看到有几个车企在里面开店的。那自从特斯拉以后，这就变成一种常态。然后还有就 CES 展，刚才大卫也说嘛，之前你是不会看到那么多的车也好，自动驾驶公司也好，去那儿就是参展的。那现在这个其实正正意味着它已经爆发了，已经走向主流和常态化了。所以我就特别想问问大卫，今年 CES 有没有什么新品种的展出是以前没有的？这可能也是一个我们就是能够窥斑见报的，看到行业新动向的方法。
对对对，你这个问题很好。实际上今年在出行馆里面有好几家公司都是专门给车做娱乐的，就是说车变成了我们娱乐的载体，比如说车内的 VR， 然后车的这个 AR 系统，然后如何在车内就是用这个巨型的带鱼屏，可以无论是打游戏还是 shopping 还是怎么样，它会把你这些时间全部在车里给你做得好好的，这个是咱们之前其实是没有体验过的。当然我觉得这就是个趋势，就是我们在出行上花的时间越来越多，然后它会把它做成一体化。
对，是的，我看那个索尼和宏达出那车，感觉就快把那个 PS5 的那些游戏功能集中在里边了。
对对对对对，
还挺有意思啊。
对， 对，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其实我们每次聊自动驾驶，我们聊从 L2 到 L4 等等，咱们都是在聊乘用车，或者说是在服务咱们在城里或 suburban 这种居住的。然后这回有两家公司都是美国很老牌的公司，一个是 Caterpillar， 就是卡特彼勒，他拿了一台那个卡特彼勒777矿车过来，就是两层半楼高的，这个在全场真的是惊爆眼球的，就大家都排队想登上那个车，所以卡特彼勒拿这个车做了一个自动化矿区无人驾驶系统，非常亮眼。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的收割机或者农机品牌叫 John Deere， 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车，然后它的 logo 是一个小鹿，然后它在整个 CES 展馆里面，你想那么大的展馆，它放了个巨型的喷洒农药的这个收割机也好，或者说是一个农机，然后那个车也是带自动驾驶的，就是在农业领域做自动驾驶。所以实际上就说自动驾驶不是咱们每次聊的魏小李在做自动驾驶，就是工业领域和农业都在做自动驾驶。
对，是，到时候视频版我们多给大家放几张图片。
对对对对对，
嗯，还有一家公司我觉得也是，就相当于之前 CES 都没什么声量，但是这次相当于虽然他没在展馆里头，但其实他是很大的赢家，就是马斯克的那个 Hyperloop， 就是打地洞的那个公司。然后我看各个就是去 CES 的那些人啊，都是去体验了一把那个 Hyperloop。 然后大卫，你感觉他那个打地洞的这个体验怎么样？
首先我跟你说，我是应该全场唯一一个买票的人，就是我是提前 book 了这个叫 Vegas Loop， 然后在网上交了$4.99，然后等我到现场，我说哎，我这有票，那个人看着我说你不需要买票，你有这个 CES 参展证就够了。我当时我当场要晕厥。然后呢我就体验了三四次，就是在西馆和中馆之间来回穿梭好几次。就首先我谈一下，感觉非常平稳，这个车和这个隧道感觉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换句话说，就是如果这个车还是人在开，你会开着开着有点晕，就是你没有可以参考的东西，它就是一个隧道在变颜色。然后我感觉如果是我的话，开五分钟我会睡过去的。所以这个司机我跟他在聊的时候，他也是说之后应该会有自动驾驶，然后他们那个特斯拉那个车里面会有一个专门给隧道内做的定位，它是放在一个 iPad 上的，然后这个车在隧道内具体什么位置，它是有一个定位系统的，而这个定位其实是不依赖卫星的。
对，我其实看了一些就是体验的视频嘛，说实话感觉挺失望的。我感觉失望的有几点吧，第一点就是大卫之前说的，就它还不是一个进隧道里头自动驾驶的，就是你的这个踩的电门 啊，然后方向啊，其实还都是一个人在去控制的。
嗯，
然后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就是我感觉整个的它的那个全部都是特斯拉在那里头开嘛，其实它的那个速度啊也都是很慢的。我看那个时速可能也就三四十吧，大卫。
对，他说限速了，我不知道是真限速假限速，反正就是很慢。
对，是的，跟我之前看到那个 Hyperloop 的那些新闻啊宣传还是有点这个买家秀卖家秀的意思，反正不知道之后会怎么改进吧。我也其实就觉得，比如说万一其中有一辆车在那儿出事故了，那他怎么去比如说把那些车移走啊什么，因为我看他就一条道。
对，他有做安全冗余，就是他隔了几十米会有一个逃生的地方的，这个我有问他那个司机，他说这个是有的。当然我也想过，就是说我们先不说这个是不是特斯拉的车将来使用这个隧道，就是如果是一台电动车它在里面自燃了，这简直是崩溃啊，就是你整个隧道怎么办，乌烟瘴气的，这个我不知道他到时候是怎么考虑的。
嗯，对，不过整个来说他这个宣传效应还是很明显的，对吧，就是一大排特斯拉就挨个的进隧道，然后大家都体验一圈，所以我觉得就是 CES 上特斯拉也是一大赢家吧，就相当于没有花那个参展费，反而还收到了很多的关注，这个也是很厉害。
对，所以我那天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 CES 是成年人的这个游乐场，就像你说我们一帮人花着这么多贵的机票去到拉斯维加斯就坐他这个车，就很像一个小朋友在超市门口坐那个摇摇车，爸爸的爸爸是爷爷，就是这样，我觉得差不多的。我跟你说，就我们那么远去坐这个车，才三四十公里的时速，在一个隧道里这么开，我估计很多人会觉得你们是不是有钱闲的？
对，就包括你去追星，不就是像去迪士尼，哎，跟每一个那个米奇跟那些 IP， 对对对，合个影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是的。其实我个人就是比较期待2023年的这些科技圈看点，我自己把它主要分成两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其实是这个仰望星空的，第二部分是脚踏实地的。而具体解释一下呢，就是仰望星空其实就是跟这个航天航空相关的这些，就比如说我最近在听的那个 All In 那个播客，它其实也推荐一家公司叫 Relative Space， 国内翻译叫相对论太空公司的。然后它其实是用那种 3D 打印的方式去做那个火箭。我们上集不是也说了那些，我们自己也搞过那种 3D 打印打了那个龙飞船嘛？但是人家那种 3D 打印可不是我们那种就是打印那种小玩意儿的，他们其实是可以把这个火箭去做这种 3D 打印，最主要的功能其实就是要把它的这个成本会压得很低，甚至比 SpaceX 的那个成本还要低，差不多也就是十分之一的这个成本。而且它的那个有一个叫 Stargate 的，就是那种相当于 3D 打印那个机器，其实是世界上最大的那种金属的 3D 打印机，它就在做的它那个火箭叫 Terra One， 其实也就是在今年初就要去试发射。然后虽然它那个前期嘛，它的那些铺垫都还是很多投资人啊，很多这个媒体关注啊但是最主要还是要看它那个火箭到底能不能发射成功，这个其实是我很关注的一点。如果能发射成功的话，其实这个成本比 SpaceX 就是我们上集聊的还要更降一步，这个其实是我觉得非常厉害的。然后还有另外一家公司，其实也是我们大小马之前聊过的，叫东方空间，那家也是就是国内的民营的火箭公司。其实我之前做过一集视频，就是讲米哈游投资的，其实他们也在投了这家就是东方空间火箭公司啊。然后他们那个联合创始人叫姚颂嘛，其实是很厉害的啊。然后呢，他们其实也是计划今年底四季度的时候要发射他们的这个火箭，叫引力一号。其实你看他那个官网啊，他这个发射的时间一直在延后，原来是说中旬，然后后来就说下半年，然后又说到这个年底。所以他这个到底能不能发射成功呢？其实我也是还挺关注这件事情的，就因为他其实相当于是在海上发射嘛。然后我也专门研究了一下海上发射，它确实是有自己的这个独特的优势吧。就比如说我们国家其实是世界上第三个掌握海上发射技术的这个国家。然后呢，海上发射其实是你可以避开这些人口啊，然后经济区啊，其实是相对来说会更加安全，而且你还可以就是跑到那个灵活的低纬度的地区发射，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利用这些地球的自转啊，然后可以减少火箭燃料，反正一系列的就是这些优势吧。就是海上发射，然后再加上它是第一个火箭引力一号，这个中国的民营火箭到底发展如何，其实这个我还是很期待的。
这个我们之后可以聊一集，因为海上发射这个技术其实我特别特别了解，就包括其实之前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有一个工业联合体叫 Sea Launch， 其实就是买的挪威的这个 Aker Solution， 买了一个它可能第五代第六代的一个半潜船啊，然后改造成了这么一个海上发射。其实你刚才说的这家公司，它很多宣传片其实是有参考这个 Sea Launch 公司的，就这个整个这个方案我研究的还是蛮多的。当然这个我们挖个坑以后再讲海上发射。
对，是的。而且我们其实必须承认啊，就是 是我们确实在航天，尤其是民营的这个航天航空领域还是比较落后于美国的，就是 SpaceX 它确实很厉害，我们上集也聊了嘛。然后它这个引力一号它是在今年底要发射，其实那个火箭相当于是一个比较微型的火箭，而且是不可回收的嘛。它这个整个火箭高度是 31.4 米，我对比一下 SpaceX 就是发射最多的那个 Falcon 9，其实也就高度不到它的这个一半。然后它的下一代叫引力二号，其实这个高度才跟这个 Falcon 9差不多，那要到之后两年才会去发射。所以这个我们也必须承认，确实它这个 SpaceX 啊，然后包括我之前提到的那家 Relative Space 那家公司，还有美国的一系列的那些公司叫 Astra 啊什么的，就这些公司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这个也是我今年想重点关注的，就是这个仰望星空的部分。然后第二大部分我比较关注的就是脚踏实地的。其实我觉得我们之前关注的创新啊，很多都是在于就是外在层面上的应用创新，就比如说有什么新功能啊，或者是一个新体验吧。但其实我觉得尤其是这两年啊，就是我看这个也是苹果给我们的经验。你看今天苹果也是发布了它的这个新的这个 MacBook 的升级嘛， 对吧，然后包括它的那个 mini 啊，还有 MacBook Pro 啊什么的。其实你看它这个外形啊，连续几年啊，很多年都没有去改变，它重要的就是改变了它这个 M2 芯片，对吧，然后比如说续航啊什么，就这些都是升级。但是它这个外观上啊，应用层面其实没有说特别多的这个突破。所以这也给我的提示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更重点去关注一些就是它背后的实力比较脚踏实地的这种功能性的提升。就比如说我们之前也聊过未来的那个换电站嘛，它不是也是出了它那个三代换电站，虽然就是说它从外观上没有什么很大变化，也让很多这个车媒体老师就感觉比较失望，但其实我个人还是觉得很厉害，就是它整个这个效率的提升，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大家之后真的要特别重点关注的，就不要只是看它这个外形有没有变化，对吧。如果你要想要外形变化，那还不容易，你自己加个壳贴个膜嘛，对吧，科技以换壳为本嘛。我最近也在那个阿联酋还买了一台新的那个 M2 的 MacBook Pro 嘛，然后我就是换了个壳嘛，因为它那个键盘全都是阿拉伯文的对，到时候给大家放张照片还挺逗的。但是其实它整个的这个功能层面，苹果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大的这个表率，而且就是它本身外形不变的话，也是它自己的这种工业设计的一个延续吧，这一点真的苹果做的很棒。而且它不只是它产品，它整个的这个无论是线下店设计啊，甚至总部啊发布会设计都是非常统一的审美，这个是很值得我们中国厂商学习的。就比如说我看那个小米嘛，它不是也是推出了那个小米13手机嘛，其实我觉得就是你乍看一下这个产品确实很漂亮，但是你一看就感觉它就像 iPhone 一样的，就是它其实没有一个非常延续的这种工业设计，我觉得这个是挺可惜的。但华为就做的会更好一些。
诶，你刚才说到一个耐用性一个延续性，我觉得都是很值得关注的科技以后创新的一个趋势。就我以前在欧洲工作生活的时候，就很惊讶发现他们那边的有钱人对于耐用性特别看重。我以前的认知呢，就是可能是像老一辈他年轻时候穷惯了才会很在意耐用性，但是在欧洲我就发现他们那边的有钱人对于顶级奢侈品的定义，其中有一项就是要非常耐用，它应该是可以而且值得你传世下去的，我可以留给我的儿女甚至是孙辈的。所以
哇塞，好像百达翡丽的广告没有人可以真正拥有百达翡丽，你只是为下一代保管而已
对，或者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啊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以前看过一个社会学的报告特别有意思，它呢就是说现在离婚率高其实跟我们这种消费主义啊快消文化都有关系，因为我们就习惯了腻了就换然后坏了就扔，你就不会再去说要追求那种耐用的长存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修补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科技界是越来越多去讲究耐用性和这种贯穿式的有历史的，那其实对于可能我们的精神生活也是有正面意义的。
对，当然这个会反过来降低整个 GDP 的增长率。比如说其实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换苹果手机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苹果手机首先做的很耐用，然后其次呢就是大家知道就是之前苹果手机它每次发布新手机呢，它老手机就自动给你降速了，就是你升级一下就给你降速，然后这个事情不是被罚了吗，罚了之后其实那它也不会主动给老手机软件降速，所以就变得手机其实是很耐用的。然后我有一点就很纳闷，它每一次发布会都说我们的新产品是比老产品又快了 20%， 实际上你这样算下来感觉五年也就翻了一倍，好像不是很大的一个进步，那我就不想换手机了。
嗯，对，是的，反正现在是硬件你不需要特别勤的换，就开始靠软件收费了嘛，对吧？或者是收你那种怕硬件碎的那个费用嘛，对吧？Apple Care 嘛，对
吧？对对。刚才补充小丹你讲的一点，实际上就我觉得是很多公司是在发内功的，比如说苹果，比如说特斯拉。当然这两家公司是很多人问说 David 你去美国 CES 有没有看到什么苹果特斯拉新产品，这两家公司压根从来不参加这种聚会，就是科技界的这种嘉年华跟这两家公司完全没有关系，就是他们自己的品牌价值和他的整个搞营销的能力是不屑于来 CES 的。
嗯，那特斯拉就蹭一蹭嘛。
对对对。对，其实以前苹果会在 CES 展会的时候在对面那个楼上挂一个巨型的广告。就感觉气大家，就我不来但是我给你个广告。
对，也有钱对吧。
对对对。
那这苹果和特斯拉是我们大小马的风格啊，就是光蹭科技热点啊。
对，所以这类企业其实是发内功的。然后我觉得今年的整个科技的一个趋势我自己也想了想，我写了一下，就是差不多有五点。一点还是整个新能源汽车在我们传统出行当中的占比会进一步的提高。当然这个新能源其实不是什么纯电这一类的。我觉得包括氢能，包括可再生能源，就是像还有这个液态 LNG, 都是在新能源整个这个大的范畴内的。所以这个占比会不断的提高，倒不一定说是纯电车的比例一定会多少，但是我觉得是整个新能源的占比会提高。第二个就是说人工智能会更加的以垂直产品的形态进入我们的生活，而不是说某一个产品叫人工智能。你看咱们之前聊过的 ChatGPT, 它最近又发了就说马上会有一个新的模型，而这个新的模型的这个里面的神经网络的这个规模是之前的10000倍，就非常的恐怖夸张。那么这种就是它的一个垂直领域的应用，然后包括在地图和搜索当中会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的小神经网络，甚至是嵌入式芯片当中的神经网络的应用，然后包括自动驾驶会进一步的进入咱们寻常百姓的生活中，这些都是人工智能的垂直应用。
包括电话诈骗也会有 AI 出现了。
对对对对对对，
就不用。
当然这个现在反诈骗也有人工智能，就是用 GN 网络，就是这个对抗生成网络做的反诈骗，就是它会不断的攻击，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个人他的消费属性是什么样的，对吧？那我们每个人正常消费是什么样的，一旦这个诈骗的人他拿到你这个卡，或者说他的消费行为就会明显不一样，那这个时候银行他就会 trigger 他这个对抗生成网络的这个预警，就会让银行马上把你的卡停掉或者怎么样，他是用的这种方式。所以这个黑吃黑，对吧？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对，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像元宇宙和这个我们叫泛元宇宙，就是 VR 啊 AR 啊还有一些游戏领域的应用会比较多，但是我个人实际上并不喜欢元宇宙。我们之后也可以再聊聊，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我个人是反元宇宙的。实际上在咱们大小马第一期还是第二期的时候我应该就有聊过，我说我是一个喜欢就是说活在现实世界的一个人，我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也更应该是这样，就是仰望星空，而不是每天对着手机，就是把自己放在一个 goggle 里面对着一个虚幻的世界，不应该这样。然后第四点呢是就是半导体进一步的向摩尔定律的极限在推进，就比如说五纳米会成为一个公允的制式格式，就你基本上买到的手机可能游戏机车载芯片都是接近五纳米，那么这个其实已经快达到摩尔的极限了，那么接下来可能就是三纳米左右，但是再往下可能就不太好延展了，那么这个是半导体行业。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其实之前也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了，就是 IoT Internet of Thing。但是我这回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酒店住的时候，我就感觉哇，这个酒店真的是进门给你个 iPad, 然后你的所有的生活你在这个酒店都是在这个 iPad 上面，你可以点东西，然后你的灯你可以选择各种模式，然后你可以选择轻音乐，然后你可以跟他说明天早上几点钟叫我起床所有的事情在这个 iPad 上都完成了，然后他就可以去遥控，然后你这个洗澡的时候你那个水可以怎么控制温度啊怎么样，都真的是整条产品线做得非常非常好。
嗯，对，是的。我其实听大卫总结这五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第二条和第三条，一个是 AI 的这个应用，然后第三条就是关于元宇宙的。我也是更加期待就是 AI 应用这一条，但是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其实第二条和第三条它可以做一个结合吧，就比如说我看最近 B 站有一条比较火的视频啊，叫我复活了乔布斯嘛，其实它就是相当于把 AI 的那种比如说 ChatGPT 它那种文字的回答，然后再加上那种 AI 的自动生成影像，然后再加上生成这个声音，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结合，相当于就把乔布斯有点复活的那种感觉，然后他跟乔布斯去对话嘛， 而且本身像 ChatGPT 它也有很多就是你可以让它假扮乔布斯去回答你的问题，所以整个这个最终效果还是非常震撼的。这其实也提醒我，就是说我们之前不是聊 ChatGPT 嘛，很多那个观众给我们留言就说，哎，感觉这个 ChatGPT 能力也就一般啊，对吧？尤其是那个有一些他不耐烦的听众，他刚开始听我那个不是假扮 ChatGPT 做了一个回答嘛，他说你这小丹尼这个回答不行啊，就其实他说的是 ChatGPT 的那个回答不行嘛，对吧？然后没听完节目就留言那种的。包括段永平其实也是在那个雪球上看衰这个 ChatGPT， 他也觉得就是玩了几次那个 ChatGPT， 然后就没啥意思，然后他还是继续用 Google 搜索嘛。啊，但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其实 ChatGPT 啊，它本身就是对于 To C 的这种整个的这个用户的习惯的改变，其实还是会比较偏滞后的。但其实它最主要是提供了一个工具，我在小丹尼知识星球也写了，就是说本身就是借助 ChatGPT 这个平台再去创业的这家公司，我知道就有大几十家，相当于它就是一个有点是比如说 Java 代码啊这种感觉，就是你基于 ChatGPT 你可以在此基础上做出更有吸引力的产品，这个其实是我最期待的啊。就未来的话，无论是语音啊还有这个文字啊视频啊这些回答，其实绝大部分这种普通的就是我们不努力的做的这些回答，其实都是会被这种人工智能去替代。那怎么把它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形成新的这种产品形态，这个其实我是很期待去未来看到的。
嗯，然后其实这次我们抛出的选题是2023年的科技展望嘛，我自己也写了几条。首先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科技的发展它其实都有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你看看每个时代的科技发展比如说四五千年之前为什么会有金字塔这样的黑科技，是因为当时刚好埃及的国家元首巨富有钱了，就沉迷于给自己造死后的藏身之地，所以他大量的资源人力物力都会涌进这个领域。然后还有我们大小马经常提到的例子，就是冷战时期的美苏不计成本的航天竞争，如果不是这个大的历史背景，那可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航天航空技术就不会有这么重大的突破。所以我就在想，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社会，它会造就怎样的科技创新。我觉得刚才小丹妮说的一个航天航空肯定是一个大方向，因为顶级的富豪都想参与的，国家也特别重视的领域，它一定会有大的突破。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疫情其实是让生物科技也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前我们采访过一个生物科技领域的从业者林欣，他就说如果不是因为疫情急需疫苗，那 mRNA 疫苗不会那么快的被推到市场。
对的，
以前这个领域的教授都是被排挤的，现在成了明星教授，以前这个领域都没有什么资本进入的，现在就被资本认可。所以我也很期待看到这个后疫情时代无论是防治派还是共存派，我觉得在生物科技领域都应该会有不少创新的空间。
嗯，这个艾玛讲到这里，其实补充一个，就像 Zoom 这样的公司，就是所谓的视频会议公司，原本在疫情之前都快呵呵了，你知道吧？就疫情这一波让它直接就起飞了。当然也是这件事情给我一个启示，就是可能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开那么多会，就是很多会没有必要见面，能不见面的事情也许也不需要见面，就反而在效率提升上是借着这个事情让我们对这个工作效率有了重新的思考。
嗯，
对，现在这些会议软件成我们录播客的工具了，对吧？我们就是用的腾讯会议录的这个播客，对吧？
对，而且各地就是说，包括我从这个墨西哥到美国，然后从美国又回到香港，从香港入境深圳，就这一路啊，很多体验如果放在三年以前，你都是要亲自去的啊，把它打印出来，你要亲自 hand in， 但是现在都是无纸化操作，甚至是不需要人亲自去操作，这也是被疫情逼的嘛，就是说你能不接触就不接触。所以但是这个事情我只能说它是一个 side product， 就是本身我们并不是想上来就做这么个产品，但是被疫情搞的大家必须要这么做，所以就熟悉了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
这个话题其实我们希望以后每年初吧，我们都做一个类似的，就是当年的这个展望，当然具体要看我们大小马能做几年啊。感觉动不动就黄了，然后经常这个网友催更，就说这个生产队的驴都没像我们这个偷懒的，所以我们希望吧，大小马每做一年我们都会做一个类似这种当年的科技圈的展望。
嗯，
对，咱们今年做的这个科技圈展望，咱们今年年底看一下咱们今年展望的这几个行业到时候美股和 A 股的表现怎么样。把它拉的一年周期长一下，看看打脸会不会来得慢一点。
对，是的，尤其是我们播客有很多听众都是往前倒袋子的嘛，我看
是的。
就去年出的就也有人倒到，就说我们当时预测准不准啊什么的。
大小马聊科技，用毒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继续聊第二个话题，罗永浩行业明灯，元宇宙凉凉啊，这其实也是前段时间我看这个罗永浩之前的那个锤子科技投资人叫郑刚嘛，是在这个朋友圈开始撕罗永浩，那罗永浩也做了一个回应，那我感觉是双方都是相当于杀敌一千自损八百那种了，确实是对双方影响都很大，而且我看那个郑刚是不是这个大卫啊，你还有他这个微信朋友圈啊，你有没有接受他的投资啊，小心他哪天撕你啊
这个只要他们肯投我，什么姿势我都摆，怎么撕我都可以，我是这种人啊这个刚叔其实人挺好的，我之前跟他结识是我们在 Clubhouse 上，就是每次我做那些 different topic 他都会听，然后我们有很多互动，就我觉得他其实是思路各方面还是挺清晰的，而且他后来又做了这个出行方面的投资，然后又有自己的这个汽车品牌，我们其实交流还算是挺多的，所以第一时间我也看到了他在朋友圈发的这个，当然我本身就不喜欢罗永浩，所以我就过去赶紧给他点赞，你知道吧
对，反正具体他们怎么撕的话，我也在那个小丹尼知识星球做了一个总结啊，也把那些他们的那个详细的措辞贴图啊都给他放到上面去了，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看，反正我小结一下，主要就是因为这个罗永浩在之前做锤子科技的时候啊，他签了一个那种个人无限连带责任，就相当于就是个人回购嘛，就说白了就是如果你这个公司在比如说2022年9月之前没有形成上市，那你就要自己个人的钱去把之前那些投资款给他回购回来，这个其实说白了就是挺流氓的一个协议啊。我看那个铅笔道有个这个公众号，然后他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你相当于买了一条内裤，然后穿了五年不合适了，你要去退，就那种感觉所以还是一个挺流氓的这个条款啊。但是具体到底五年后使不使用，这个其实相当于是一个灰色的模糊地带嘛。其实我们三个人都跟这个投资机构打过一些交道嘛，就比如说我刚毕业的时候就是做的战投，然后后来跟那个奇创谈也有些合作，然后 Emma 之前也是创业过，然后那个大卫也是正在创业，也是融了这个几轮嘛。那我们想从就是创业者和投资人的关系去聊聊这件事情，那你们觉得这件事情就感觉谁会比较在理一点呢？
我其实上来我就觉得罗永浩这个事儿做的挺不地道的，首先啊，我从道义上解释一下，就是人家上来是你的投资人 OK 投了你看好你这么多钱打水漂了，然后呢你赚了这个钱 OK 算你牛逼，然后你拿到新的投资这个也算你牛逼，算你是条汉子，但是你新的这个投资你新攒了一个盘子，说实话你也没带上这些老股东，那赚钱的事儿如果真行你也得拉你当时投你的人一把吧，这个我觉得是道义上的事情。其次就是你欠之前的人在这个条款上比如说欠多少钱，那你说我这新公司给你一个多少比例的股权咱们就算了了，这件事情成不成立，实际上它不成立，因为人家投你的是真金白银的那个是钱，而你给他的是一个目前一个估值是非常虚的一个估值的一个比例，我姑且不说你这个公司这个估值是怎么来的，当然也有可能投资人抬轿子把你抬到这儿，这件事情它不是对等的，而且你也不跟他说，你的意思就是说哦，你签了他之前那个就了了，凭什么这样啊？就是我既是创业的人，我也跟投资圈的很多老板保持着非常好的关系，我觉得其实是不能这么做事的，就是这样是把自己走窄了，而且这个还是你之前的投资人，其实他是很了解你的，他其实是跟你穿一条裤子的。
对，是的，我这里我要手动点赞一下大卫，就是我们经常私底下聊天，然后都知道创业很苦嘛，特别是自动驾驶，它其实是一个要长期投入，而且风险也很大的创业赛道，
重金的，
对，非常重金的创业赛道。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别的机会，可能回本更快，会跟大卫说。然后大卫的第一反应，他就是总是说：“哎呀，这样投资人会宰了我，这样对不起投资人。”所以其实从这个就可以看出大卫跟罗永浩的那个风格差别还是很大的。
对，我们是有精英主义教育的偶像包袱的，说白了就是咱们所有人都是就是我们其实是这种精英主义教育培养出来的，罗永浩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泥腿子，就是你跟泥腿子讲道义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所以你只能用这种回购条款把它摁在地上摩擦，这种东西说白了像郑刚他们当时推出这种条款也都是君子协议，就是说他只是不防君子防小人，你上来比如说把我的钱就骗了，比如说我昨天前脚拿了你的投资，后脚我就去拉斯维加斯 all in 了，那肯定不行，我肯定要让你赔。但是如果你是一个靠谱的连续创业者，这个东西人家是不会把你往死里按的，因为你是帮他下金蛋的鸡，他为什么要把你这个鸡杀了呢？这完全是没有必要嘛。
对，反正我理解就是郑刚他这次相当于真的把这件事情爆出来，他也肯定知道这个会对自己的这个声誉也有挺大影响嘛，包括他之前那些什么 有点花边新闻的也都被大家爆出来了。
这个我也是觉得中国的整个这个舆论啊真的是让我很失望。你讲投资咱们讲的是条款这些事情，你讲我私生活干什么呀，对不对？你扒一个人的私生活干什么？没有一个人是经得起这样被像洋葱一样剥皮的。我经不起，丹尼经不起，可能 Emma 也经不起，没有人可以经得起。而且
你别把别人拉下水啊，你讲你自己私生活啊。
我经不起，丹尼也经不起，你无所谓。你无所谓。但是我觉得这就其实挺过分的，就好像说啊，两个人对簿公堂谈的是这个一个合同的事儿，后来那个人就给他泼脏水说，你们家保姆的钱你都不给，你跟我聊什么？这不就无聊吗？对不对？
对，是的，主要就是他感觉就是罗永浩在公众形象面前和他自己接触真人的形象面前，我觉得就是还是有挺大的差距嘛。就是他这个罗永浩一直给大家塑造形象，就是这个《甄嬛传》嘛，对吧？就是真的把钱，这个6亿都给他还上了嘛，而且很快就还了，就差不多这个3年时间。对吧，就把这个6亿还了。但其实我们仔细深扒一下，就是通过这个事件的话，其实我们看出来就是罗永浩他其实是通过直播带货赚了差不多2到3个亿，还有3个亿呢其实是把锤子卖了嘛，卖给头条系，然后又换了这个3个亿，所以就通过这6个亿还上了是供应商的那些钱啊。但其实还是有这个15亿是这个相当于之前锤子科技的投资人的钱，他其实是没有还上的。那正刚的这些投资款呢就属于这15亿当中的钱嘛。所以这个是他比较愤怒的，就是说你对外的形象白莲花，但对内的时候你的钱又不给我，对吧？而且啊，我其实也挺能理解的，就是罗永浩他毕竟一方面又要还钱，另一方面又要忙各种这个新公司的事情，然后又有那么多的这个投资机构去需要对接什么的话，他肯定就是相当于对之前老的投资人就没有那么上心了嘛，对吧？
对，
就比如说他后来的那个回应也是说什么股东会我们是照常开了呀，但是他那个郑刚就是说你确实是开了，但是你自己都没参加，然后都是草草的就是过了一遍，就相当于走个形式嘛。这其实是对这个老的投资人就感觉不太负责，我觉得最主要生气是他这个态度问题吧，所以这个大家就把这件事情都爆出来了。关于这个回购其实是两种回购方式，一种就是公司回购，另外一种就是个人回购。那公司回购就说白就是你如果公司过得还不错，你就相当于可以把老股的这些给他用现金把买回来。然后呢个人回购呢其实就是跟这个无限连带责任是差不多的嘛。这种条款就像大卫说的，虽然是很严格，但是确实是可能是防小人吧，但是真的到撕破脸的时候的话，你到底值不值行了，这个确实是也很难说。那我有好奇啊，就是大卫你融资的时候你有签这种个人回购吗？
没有，就我们投资人他们肯定觉得我是个下金蛋的鸡啊，他们肯定不想把这个鸡这样就把它摁死，或者说他们不希望在这方面给我太大的精神压力。所以说到底其实还是我觉得我们投资人比较看好我，当然反过来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这个值得相信的人，也是非常就是有 commitment， 就我到哪里其实我的第一反应就是一件事情如何跟投资人汇报，就投资人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其次是怎么跟公司层面去进行汇报，最最末了其实才是我自己，就是我是比公司放的要低的，公司又比投资人放的还要低。
其实我最近还跟我原来那个创业老搭档 Alan 聊过这个话题，就是关于投资人和创业者的关系。然后呢Alan 是我回国后第一个创业项目的合伙人，后来他又和另一个合伙人打造了一款中国产品里面在欧美表现最好的视频聊天软件，叫做 Hola， 然后他就相当于在美国和中国都融过资。那他觉得中美投资人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而这个投资人的差异也会直接影响到他们这些创业者的态度和他做的很多决定。他说中美投资人最大的差异有两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对于回报的时间的预期是很不一样的，另一方面呢就是对于量化指标的态度。你比如说在中国融资，投资人肯定就会先问你几个问题，你这产品在欧美有没有类似的案例，
对，
你现在的用户量多少，收入多少，利润多少，明年预计会增长多少，所以就是非常注重现状，而且是那种可量化的数据，还有就是它的那个未来也是要它可预见的。然后但是你在美国融资，那些头牌的投资人很可能会问的问题就是说你10年之后你这个公司你觉得会怎样，他关注的是更加远的虚的宏大的东西。所以这个区别其实也会直接导致你这个创业者做的很多决定。
这其实感觉跟我们这个教育相关嘛，对吧？我们中国的高考嘛，也是全是就是要看你的这些量化的指标嘛，对吧？包括到现在我还经常做这个高考的噩梦呢，对吧？就哪个分不够啊什么的，对吧？然后呢像英美的这些 考大学其实会更看你一些综合的能力，对吧？嗯，
对，是的。
这里补充一点，就是实际上我也接触过很多美国投资人，当然更多的是中国投资人。实际上他们有的时候，我觉得在问问题的方式上就很能体现，大家的这个 skill set。比如说，我接触的美国投资人，他甚至会问我说 ：“David， 如果你一无所有了，那你是不是还会做你现在这个行业？或者说，你赚了很多很多钱，你还会不会做你这件事情？”就是他们更多的看的是我如何看待我所热爱的这个东西，或者说我个人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那国内投资人呢，就更多偏向于说，哎，你去年这个指标是多少，明年后年你要给我一个非常可以量化的一个指标。但说实话，一个新兴行业也好，一个新技术也好，你给他一个很能量化的指标都是拍脑筋拍出来的，就是这个大家不得不承认。比如说我们说假设像罗永浩他做这个元宇宙，人家问他啊，你告诉我你明年后年你预计用户数是多少，这东西怎么可能预测呢，对吧？他也就是拍脑筋拍出来。但如果你问老罗说，当你一无所有，你是否还热爱你这个行业，我相信他的回答应该还是热爱的。所以你这样去评估一个人的话，你会觉得这个人非常鲜活，非常的立体。但你只是通过指标来去往上贴这个标签的话，你会觉得这个股价上面感觉没有挂什么东西啊，这个人好像不是很厉害，好像他不是很懂。甚至是中国投资人跟我们这类创业者聊之前，他首先想知道就是你这个人什么学校毕业的啊，你之前在什么样的公司，你的 credential 是什么样的。但是呢很奇怪，就是在硅谷跟这些投资人聊，他 assume 你本来就是个精英，就是他什么学校他也不想问啊，你怎么来美国的他也不 care， 这个他根本就不关心。他关心就是说，你为什么能做这件事情，你的梦想是什么，就哪怕你黑在美国，他也有办法帮你能在美国立足，就这些都是小问题。
这不是马斯克的故事吗？他刚开始创业的时候还没有美国的国籍，然后他投资人投他第一笔钱的时候还跟他说，哎，你要赶紧搞定你这些绿卡各方面的。
对对对对对。
不过你刚才说的一个还启发我一点，就是他这些国外的投资人，他可能更在乎问一些我们听上去比较虚的东西，但正正是这些所谓的虚的东西，它其实对于你整个产品思维也好，对于品牌的打造也好，是非常有用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也是我的那个老搭档 Alan 给我的实战案例，就是他之前联合创始的那个视频社交软件 Hola 在美国呢有个劲敌叫 Monkey， 是两个天才高中生创建的。后来这两个高中生呢考上大学之后就联系 Alan 说，你们要不要把那个 Monkey 收了，因为我们上大学就不想继续创业了，就想在大学嗨一把。然后所以 Alan 就把 Monkey 收购了，他手上呢就突然间有了这两个体量也差不多，然后风格功能也非常接近的两个聊天视频。他就觉得那这个是一个特别珍贵的做 AB test 的机会，所以他当时就采取了两种策略。一种呢就是非常注重量化指标的，花的每一分钱都转化成用户增长啊，力求 ROI 最大化，就是一种非常中式的打法。然后对于 Monkey 呢，他就是搞了一个更加高的容错率啊，也把不少钱放在一些不好量化的品牌升级上啊，还用了一些非主流的方法，就是看看怎么提升用户对品牌的喜好度。结果只是两三年这样下来，这个 Hola 和 Monkey 的表现有非常大的差别。当他把同一条内容同时再推给两个平台的用户的时候，从留存率到点击量到广告转化率， Monkey 都比 Hola 的表现要好不止十倍。然后最终呢也体现在排名上，就 Monkey 作为社交 App 经常在苹果商城都是排名前五前十的，但是 Hola 就永远都是徘徊在三四十名。所以通过这个 Alan 就发现，其实我们觉得的那些虚的东西，这些品牌建设太重要了，特别是在海外市场。所以你看投资人问的那些所谓的虚的问题，他其实也是在就是 assess 你这个人是不是多元的，不只是能做量化的东西，还能做其他的更虚的，但是
而且
对于产品对于品牌非常有用的事儿。
对，而且说多一点，就是指标性的东西其实中国人是非常善于去搞的。而这些所谓的虚的问题，或者说说的更大一点，就像牛津剑桥在面试时候问的问题，如果你不是出身于这样的家庭，不是出身于这样的教育体系，你无法回答，就是你没有办法去 fake a question。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制胜法宝。为什么就是在国外现在巨火的一个电商巨头信会能够成功，它是2022年被评为全球最受欢迎的品牌啊。其实我们这个就是一个中国的企业，它为什么就是能在国外这么火，其实它真的就是结合了两点。一点呢就是无论是在设计制造出货物流上架 各个环节，它其实严格遵循我们中国的那套量化的东西，对效率的极致追求。然后它另一方面呢，在做品牌的时候又比欧美做的还要极致。它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基本上所有的大品牌，你做宣传基本都会有一个代理商，有个中介帮你包下来，然后会去找合适的明星网红 KOL 去帮你做宣传。但是 Shein 它品牌推广有多夸张，它是专门有一个 in-house 的部门做这件事，要么就是自己创作内容去宣传推广，要么就是自己内部的人去找最合适的 KOL。 所以当他把这个中国效率加欧美这种做虚的这种品牌的打法一结合的时候，其实威力就特别特别大。
对，
是的，这其实也让我想起最近我在听那个中国企业家采访李斌的一个访谈吧。我有一点然后印象还挺深刻，就是虽然就是比如说蔚来那些车的有些功能嘛，我自己不是特别喜欢啊，但是我确实觉得蔚来在这些新势力里头确实是这个全球化做的最好的，就是整个审美啊品牌建设都是做的最好的吧。那我感觉在中国企业里头绝对是数一数二的。然后其实这个李斌他的访谈里就是说，蔚来他从一开始从2015年的时候就相当于做了一个很全球化的这种团队，虽然这个人不多嘛，但其实整个这个团队的构成啊，包括审美啊设计啊品牌打造，其实都是非常像这种硅谷的团队。就是你看硅谷哪怕几个人的小团队，其实他刚开始都是面向全球市场的。这个其实也提醒我，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想做这种比较全球化的这个公司，它并不是那种就是哎，你真的在中国做了很好了以后然后再想着搞一些国际化的这些事情嘛，对吧？其实更好的方法就是说你从一开始的你的这个 mindset 就是面向全球的一个设计， 对吧然后面向这个全球的一个品牌。包括那个李斌他举了一个例子还挺好，就是说他现在孩子就几岁大就比他英文说的就要更好，就是因为就是他初中才开始学的英文他孩子从小就是学的英文。其实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他并不是一个你做了好多年然后再转全球化，而是一个就是从一开始就要全球化的一个。
对，我之后在 CES 也观察到，就是有一点是我做了一个美中之间的横向对比，比如说中国的整个科技媒体圈的这个用词往往都是很咬特斯拉，就是特斯拉有什么中国企业就是对标特斯拉，就是可能把特斯拉打趴下，或者说什么什么特斯拉不行了中国企业怎么样。而美国这些国际化企业往往有自己的那一套词藻，就是说他会创造出一个 concept， 我是谁，而我不是特斯拉第二，我也不咬特斯拉，我就是我。比如说我们在 CES 上看到的很多新的这种品牌，但中国企业就是往往就是说哦，我就是中国版的它，那我现在要干掉它，往往都是这样的。但是呢我自己就想说，你对标特斯拉你怎么不用英文在 CES 跟他喊呢？你在中国喊个什么劲呢？对不对？你得去人家那儿跟人家吹牛逼去啊，你不能在中国。是，所以这就是变成了一个他的目标市场压根儿就不是欧美，而他去狠咬特斯拉的这套语言体系无非是告诉他想卖给的中国受众我是谁。所以这样其实就是一个比较拧巴的消费状态或者说宣传状态，而这样的企业其实也无法永远走出去，因为他没有构建出一套自己的品牌和话语体系，他永远都是在一个很内卷的情况下告诉他的用户，哎，你不用去买特斯拉，我就是啊，我就是特斯拉，但我比他还厉害，这是很让我崩溃的一个地方。
嗯，对，是。而且我们最近在做这个中国电动车出海中东的一些事情嘛，然后我也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其实像那些比较传统的中国车企啊，无论是那些合资品牌啊，还是就是那些比较的这个老厂，其实他们原有那些品牌其实就是对于这种出海的概念全球化的概念都并不是那么深，反而是他们就是新孵化的那些品牌，他们在这种国际化的这种无论是品牌的打造啊还是就是出海的这些积极性来说都是要更高的。就比如说那个蓝图嘛，对吧，东风旗下这蓝图，然后还有就是像爱安嘛，就是这个广汽下面这些爱安，那这些公司反而是会更加积极，然后而且更加主动啊，包括整个这个团队也都是更加年轻更加国际化嘛，对吧。
对，包括他们的那些海外宣传也不是说只是拿一些很死的那些参数去告诉大家，他也知道要拿一个很美的故事很宏大的故事去做宣传，这个就是知道要虚实结合中国和海外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在现在这个节点还不知道说要花点力气去做这些更加抽象的非量化的复杂的东西啊、其实就很难国际化。
嗯，对，是的，感觉我们说了卢永浩怎么绕到这个国际化绕的有点远。对，当然我们也说说就是卢永浩他要做的之后这些 AR 的事情吧，然后我们就可能 VR 啊 AR 啊 XR 这些统一去把这个元宇宙的这些去聊聊。啊，我个人感觉就是近期的一个趋势啊，我也在小丹尼之星球分享，就是其实这些大厂啊它都是 在非常的收缩自己的那个元宇宙业务。就比如说之前我们聊扎克伯格，他其实就是说自己高估了就是疫情会对这个元宇宙的这个积极影响，就其实这个元宇宙没有大家非常的普及开来嘛，所以他就扩张的非常的快，所以之前他大裁员嘛。然后包括最近我重度投资的这个腾讯，其实也在开砍他那些元宇宙的业务，就比如说他之前成立的这个 XR 的部门嘛，其实也都是暂停运营啊，然后就各种裁员啊什么的。还有包括之前腾讯要去收那个小米孵化的那个黑鲨手机，就原来是做那个游戏手机的嘛，然后后来他也在去搞那些 VR 什么的，就本来说是要收，而且这个价格感觉是比那个头条系收 Pico 还要便宜很多，然后他是出价27亿嘛，但其实是给了一个意向金之后，就相当于这个啊收购的又搁浅了，因为是各种各样原因嘛，有的说是因为他们那个啊意向金乱花了，也有的是说这个其实黑鲨手机推出的那个VR 产品不给力，但是我整体感觉就是整个这个公司啊，它的这个大的趋势其实是觉得元宇宙的这个发展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快，所以这个业务也是在去收缩。包括之前我看大卫分享到我们群里头的一篇文章，就是比尔盖茨不是也是说嘛，就是说他其实是更看好那种 AI 的应用，而不是像元宇宙这些事情，对吧？反正整体我看好几个事件的这个大趋势都是提醒我们，整个这个元宇宙的进程步伐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快，这也是我们说这个标题罗永浩是不是行业明灯啊，就是说不仅是这个投资遇到问题，其实整个这个大行业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也是步调会偏慢一些吧。
嗯，当然我今天其实不太想再黑罗老师了，就是我记得其实咱们去年在做大小马的时候我就聊过，我说这个他并不是中国的乔布斯，就大家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啊，虽然他们的受教育程度都不是大学毕业，都是半路辍学，不能单纯的这么比，这样就太理想主义了，我们的环境也不一样，对吧？
对。
诶，那你们觉得这个元宇宙它是只是说步伐没有期待的那么快，所以大家会砍掉很大部分的投入，还是说这个压根就不是一个发展的大方向？
它压根就是个伪命题。我记得咱们在大小马第一期还是第二期的时候我们聊过，就说比如说我们讲手机，从 GSM 一代到二代，二代三代，三代四代，它其实是在不断的利用我们的感官嘛，对吧？从文字的到声音的到静态图像的到动态图像的。那为什么 5G 没有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明显的这个提升，是因为我们没有更多的感官了。其实 AR 和 VR 也是这样的，它是在我们的视觉层面给了我们一个虚拟的体验或者增强的体验，但它还是一个就是以视觉为主的体验，而视觉是占据我们整个人的感知的最大一个头，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件事情基础上再给我们带来额外的那种快感了。就是你要戴一个头套或者戴一个什么样的 goggle 怎么样来增强我的这个快感，实际上本身我觉得是个伪命题的。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听电台的广播，听到这个主播 DJ 的声音，我们会去想象这个主播是一个温柔的大姐姐，对吧？一个什么样的知性女性，我们会去想象。但当你看到了一个主播他播放新闻的时候，你可能就那种想象就放掉了，因为你已经看见了他。但是我们没有更高维度的这种 perception 了，所以 AR 和 VR 是基于我们的视觉，你说他能怎么办呢？难道像阿凡达那样咱俩尾巴连个 USB 吗？对吧？
对，反正我赞同大卫说了一点，就是说如果你戴一个那种 goggle 啊，或者戴一个那种眼镜的话，确实是这种体验的感受还是不太好。虽然我们去年初的时候我还推荐过那个 Pico 的 VR 的那个眼镜啊，推荐大家可以试试玩一玩，但是它确实也没有成为我生活中一个常用的产品嘛，对吧？就是玩一下就放那儿，有点像我买那个 Switch 的游戏机一样，类似那种感觉啊。包括那个未来之前出的那个 Unreal 的那个 AR 眼镜嘛，其实也是我感觉没有声量很大，而且大家体验下来觉得那东西虽然能感觉在车里有一个120寸那种大屏的感觉，但其实很麻烦，就是你要插根线，然后而且又戴在头上晃来晃去的，其实体验感受一般嘛，所以这个就没有很大的声量啊。但是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还有一种 AR 相关的产品啊，我觉得就是结合已有的这些功能的话，我觉得做的还是不错的。就比如说我看最近那个非凡汽车嘛，它是跟那个华为推出了叫 AR HUD 嘛，就是相当于把你的那个 HUD 的那个屏幕把它就相当于更虚拟现实结合一些嘛，就比如说这儿有一个岔路，然后指导你去走，然后你到目的地了，然后有个小箭头一直提示你。甚至还有一些我觉得比较有用的功能，就是当外界 界环境不太好的时候，比如下雨啊，然后或者是雾霾很大的时候，它就通过那种人像识别可以去提醒你，比如说突然窜出来一个行人嘛，对吧，就是这些盲区预警啊，我觉得在这方面就是把 AR 和已有的这些 HUD 啊这些功能结合起来，我觉得这个还是有它独特的用处的吧。
对，
我是觉得就是网络世界它整个发展的趋势呢是一定是越来越多元立体啊，也越来越接近现实世界，所以从这个趋势来说元宇宙是符合这个主流的。但是它的问题就像大卫刚才说的，你的那个入口如果是要用这些 AR VR 设备，而且是这么重的不成熟的，其实就没戏了嘛。
嗯，对，我们又不是阿凡达可以尾巴连个 USB 感知这个世界这个阿凡达的世界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他们的想象力，就是这个詹姆斯卡梅隆的这个想象力，就是说他怎么感知这个世界，除了五官以外，他可以两个生物或者生物和植物之间连起来，他就看到他的世界了。哇，这个太超前了。
嗯，对，说起阿凡达，我们最近也在聊了一家公司叫中明科技，其实这个在拍阿凡达电影的时候也用了他们挺多的那些技术。这家公司就是在深圳的一家公司，做那个 LED 屏幕的，就是相当于阿凡达在拍摄的时候就不用搭景了嘛，后边搞一大块那种那个 LED 屏幕，然后就去啊。其实这个公司的产品我们之后也想把它看有没有中东市场的机会，就我们把它
这个其实我们之后也可以搞一集聊，因为我很熟悉一家公司叫维塔工作室，就是新西兰国宝级的电影制作室，就是这个彼得杰克逊就拍魔戒的这个人，他刚开始搭建的。因为我自己喜欢拍电影，然后我也学了一段时间这个整个的电影拍摄和制作，所以这个里面有很多科技的东西可以聊，包括我跟 Red 啊这些公司都很熟。
嗯，对，大卫又挖坑了
对，又挖了一个坑，哎呀
大小马聊科技，用独辣视角聊科技热点。
好，我们继续聊第三个话题，骑马斯克的日本人到底是谁？我把这个标题发给大卫的时候，大卫说把标题玩明白了，老标题党了。这个其实我们聊的话题比较正经啊，就是我们上集不是聊那个 SpaceX 嘛，简单提到了一个日本人叫前泽有作，他其实之前那个有一张著名的照片嘛，就是他骑在那个马斯克的脖子上，张开双臂嘛，然后还是两个人抱着手啊，非常嗨啊，经常在那个推特上互动。然后那我们正好有一个系列就是给大家推荐这些相对而比较年轻的科技圈的人物嘛，然后我觉得前泽有作这哥们儿仔细研究一下还是很逗的啊，就是还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的啊。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其实这哥们儿他自己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老板，叫走走城 Zuzutown 的创始人，也是一个艺术品收藏家。然后我觉得最值得聊的就是他其实是对这个太空啊就是非常的向往嘛，他之前其实已经飞过一次空间站了，就是在两年前嘛飞过一次空间站，然后这次相当于又包场啊，相当于又包了一个这个 SpaceX 的一个专机嘛，然后今年他准备就是带八名这个船员组织了一个叫 Dear Moon Crew， 就是一个登月的一个小战队的这种感觉嘛，啊，今年要再去上一次太空啊。他本身也是一个日本很有钱的富豪啊，
对，
嗯，然后他其实从小就是各种会赚钱嘛，小学就抓那个甲壳虫去卖给同学，然后高中就去这个玩摇滚嘛，然后还飞到这个美国嘛去搞了一堆唱片，结果他自己的第一桶金就是从这个美国带了一堆唱片带到日本，然后卖给他这些朋友嘛，就感觉有点搞贸易了啊，这种，所以赚到第一桶金。后来就因为他自己很喜欢这个时尚啊，然后衣服啊，所以他后来又做了 Zuzutown 的这个网站，还是很赚钱的。其实他自己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挺深，就是说他最喜欢就是去花那些就是自己够不到的那些钱嘛，就买豪车啊、豪表，对吧？然后上一趟太空要几个亿嘛，对吧？他甚至说他自己愿意花三分之一的身价去上太空嘛。这哥们儿的整个消费观啊、奋斗经历啊，还确实相对于日本这个大环境来说还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日本经常就是搞这种终身制的嘛，对吧，一干就干到老的，对吧，那种。
对，他的很多文化上面其实是挺反日本传统文化的，比如说日本人的文化其实是一种比较内敛的，就是不爱给人添麻烦的，或者说不爱就是这种诈富心态的这种啊。他不是，他经常就是我明天要去买劳斯莱斯的，大家关注我，明天我现场给大家直播一下怎么订购劳斯莱斯，或者说我明天要去坐私人飞机了，大家关注我，然后明天我现场给你们看一下，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感觉那种 炸富的这种状态。
但是他的这种炸富的状态其实不是我们普通理解的土豪的那种，他更多的是一种像小孩像嬉皮士的那种炫富的。所以就是我还挺喜欢他这个人的。还有一点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们觉不觉得他就是专门是社会说你别干啥他就干啥，比如说社会说别乱花钱对吧，别辍学，他是大学没，然后男生没事儿别逛街，他最喜欢逛街，然后别找女明星，他认认女友都是女明星，别玩命，然后人家就说要上太空，样样都集齐了。
哎，社会没规定不能找女明星啊。不过我觉得这哥们儿挺土豪的风格，就是他经常搞那种 vlog 嘛，就录自己去提车嘛，然后比如说定制好多年的劳斯莱斯嘛，就和爱马仕联名的，然后还有我看就是有一个 vlog 就是他提那个阿斯顿马丁，然后那阿斯顿马丁是那种没有前挡风玻璃的，就是你需要戴个那个头盔去开那个车的，反正整个这个风格确实是非常非常高调嘛，大家都说这个有钱的时候要低调，但是这哥们儿专门反着来，就越有钱越高调。
他有一次提车给大家直播说怎么提一个就是超级跑车，然后呢车给刮了，说哦我现在给大家现场直播这车怎么刮了。然后下面那些日本网友都在哭，说好多钱，好贵好贵好贵好贵，就那种感觉。
对，是的，包括他一些消费就让人很看不懂嘛，他之前拍了一个画作是巴斯奎特叫无题的一张画作，2017年时候当时就业内估价是6000万美金，但是他就差不多花了两倍的价格 1.15 亿美金把它拿下了，然后原因就是觉得他在这幅画里看到了自己狂放不羁的灵魂。你看人家有钱人的玩法就是不一样是吧。
我觉得是，话说回来他所有创造的媒体性新闻性都能反哺他的这个就是生意，
对，
这个实际上是要达到一定的规模才可以的。但我觉得像许家印去搞这个直播，他卖房子卖的也挺好的。
就哪怕那个房子不景气，他以后做个小网红也可以是吧。
对，就是如果他从一开始恒大汽车卖车的时候就是他用这个前奏有做的方法去，我估计效果可能很好。
对，包括他就是那个绕月旅行的那个计划，当时他跟一个女明星在谈恋爱嘛，那女明星是刚力彩芽，然后他还说哦，他会跟他这个女朋友一起绕月旅行，很浪漫，然后没过多久俩人就分手了，哎，这个就吹了嘛。所以呢他这个绕月计划公布是18年公布，他们是18年谈恋爱的，到19年其实关注这个绕月计划就没那么多了，哎，结果一分手不是不一起绕月了吗，又成了头条。
啊，
所以
对，那正好多了一个位置嘛对吧。而且对，而且我还专门仔细研究了一下，就是他的那个 Dear Moon 的那个相当于环月的那个战队嘛，就是他其实总共从超过100万人的里边就招募了10个人，就是我们那朋友 Kitty 他自己也申请了嘛，后来被淘汰了。不过这个也能理解吧，就是100万多人就招10个，对吧？确实是非常的稀有，
而且应该有国籍问题的
啊。对，
这种搭着美国人的，
对，反正有点敏感嘛。然后我还专门仔细研究了一下，就是他后来招募了这10个人嘛，其实真正能跟他一起上的是8个人，然后还有2名这个替补。我研究了一下他这10个人到底是干嘛的。我印象最深刻一点就是觉得这10个人的这种全球化的背景，然后多元化的背景。是非常非常深的，就并没有我之前想象中的，对吧？他日本人嘛，就得给自己的日本老乡多开几个座舱嘛，对吧？虽然这个女朋友被淘汰了，是不是也应该多给几个日本人座舱？但是我仔细研究，他其实这10个人当中只有一个人是日本人，而且还是属于那2个替补队员之一。所以就是他内定的那个8个人，就是跟他一起确定上的那个啊，除非是他自己因为个人的什么身体原因啊，或者是什么原因上不了，才那2个人去候补。其实这8个人全都是那种非常多元的背景，而且是非常全球化非常有特色的人。就比如说有我们之前在视频里推荐过的那个 YouTuber， 就是 Everyday Astronaut 那哥们儿，
对，
叫 Tim Dou。
还有我很喜欢那个 Steve Aoki， 就是他是百大 DJ 的，应该是常年霸占前3、前5的位置的、所以前泽有作在挑人的时候真的是很多元化，而且很会挑，就是他挑的这个 Dear Moon Crew 的所有人加起来的这个全球知名度的覆盖度基本上能有50亿人左右，就非常厉害，所以反过来是反哺了他自己的个人品牌价值。
对对对，是的，包括他找那些摄影师嘛，也都不是一般的那种摄影师，要不就是用那种宝丽来相机专门使用这种比较特别相机拍的，要不就是拍那种比较极端环境啊，就比如拍鲸鱼啊鲨鱼啊那种比如深海的那种拍摄的摄影师，所以这些人都是非常多元化的啊，甚至包括那个他的一个朋友是 Big Bang 的那个成员。 对吧，
帅哥，
对对对，Top 嘛，对吧，
对，
既有明星然后又有这种拍摄的，然后 DJ DJ 啊，然后还有学生啊，对吧？反正非常多元，
都是艺术行业的。
嗯，
其实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说实话，他单独找这些明星代言，估计这个代言费都了不得。
嗯，那倒是。你说这小钱有点
有点小目标那味儿了。
有点小目标。
但是比如说你像这个 Big Bang 的这个团队里的人，或者说 Steve Aoki， 你单独去找他随便拍个广告，肯定是百万千万美金左右的。
对，是的。不过其实这个前所有座他在追求梦想过程中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嘛。
你都说天津话了，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对，其实他之前在2019年的时候，他自己也遇到过这个财务危机嘛。就因为他花钱太猛了吧，一会儿上个太空，一会儿买各种艺术品啊，不得不变卖自己的 Zulutong 的这个股权，然后卖给了这个孙正义，就是软银旗下日本雅虎。其实这个对他来说也是很大的打击嘛，毕竟是自己的企业嘛，对吧？然后在发布会上也是涕泪俱下，然后情绪非常激动嘛。记者问他，你以后还敢这么做吗？他说那个我很伤心，下次还敢。反正他确实是很特别的一个人，而且他还有一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他就说，其实大家认为的这些成年人啊，都是那种比较成熟啊，或者是稳重那种感觉，但其实他觉得很多成年人都是那种想法固执，他说如果这种成年人的话，他宁愿不当，他宁愿一直自己一辈子当个小孩，或者是他一辈子都是14岁。我在他采访当中经常看到这句话，其实他非常的这种童心吧。
嗯，就是有很多在网上炫富的土豪都给我一种油腻的感觉，
嗯，
但是他是完全没有的。
嗯，
你就觉得他特别疯狂，特别调皮。对对对
对对对，
是
的是的，
对，他是被 bless 这个人。有的时候我们反过来说，就是越是成功的早，或者说越是被上帝在这方面厚爱的人，他反过来表达出的是一种真实的一种人性，就是他的可爱的一面，或者说他的非常非常真实的这一面，并不虚伪，并不装。所以我们其实大多数人平时是受限于生活，或者说不得不在面前加了一个面具。
对，是，而且我发现很多就是有名的日本人，其实都是跟我们传统印象中的那些日本人的风格都不一样，也可能就是因为他们不一样，所以他们才非常的有名嘛，对吧？就比如说今天我们聊的这个前泽有作，还有我们之前聊的那个北野武啊什么的，我觉得都是非常的特别的日本人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并不能一概而论一个民族，还是多看看世界比较好。
嗯，诶，我有一个问题问你们俩，你们对于太空旅行有执念吗？
有，你看我名字对吧？
常宇飞啊。
那当然了。
哦，那确实。
我从小对于上宇宙这件事情就有一个执念，然后呢，我记得我小学时候老师问啊，大家的梦想是什么呀，然后我们
老师又被 Q 到了。
对，我要当警察。后来有人说我要当老师，然后那个老师问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去宇宙。那个老师就觉得你是不是啊有点问题，就是他会觉得我给他的一个他没有办法接的这个梦想。
我闲暇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看关于这天文学还有宇宙奥秘这些书，其中我最近看的一本特别有意思的就叫 Us an Astronaut， 是一个英国宇航员写的，他是人类在外太空生活时间最长的宇航员。然后他在书里面的形式呢就是一问一答的啊，那些问题都是网友问他的各种好玩的问题，他就通过这个聊很多太空生活的感悟和细节。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他说在宇宙让他印象最深的就是24小时能看16次日出日落，还有就是在外太空看闪电的时候，你是看到一大片的，非常震撼。然后他说你离开地球之后，你最想念的三件事呢，第一个是吃薯片，第二个是淋浴 shower， 第三个就是倒头就睡。嗯，因为这三个东西都是没有重力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比如说那个薯片你一打开它不是全都飘在空中了吗，你就没有说能够那样子吃，所以在太空站里面是不会让你带薯片上去的。那淋浴也是嘛，水是不会往下走的嘛，倒头就睡也是，你没有那个重力你就不能倒头就睡了啊。还有就是他说他第一次离开地球表面回头看的时候，他就形成了人家所谓说的那种宇宙观，就是你会发现地球它其实就是宇宙里面挂着的一个小黑丸子，然后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儿，所以你就知道其实我们都是非常脆弱的，而且甭管就是在现实生活人和人好像有很多的差异，其实你出到宇宙再回望地球，你就觉得我们的共同点太多了，我们其实都是非常脆弱要生活在一起的一个共同体。
就是几年前这个旅行者一号到达了目前人类能已知或者走到的边界，就是旅行者一号，然后呢他就在他信号断掉之前他拍了 一张照片，这个照片呢是这个萨根博士他在上面留了一个言，非常非常给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们的这个世界就是在浩瀚宇宙当中这个一个蓝色的小点点，所以就是一个浅蓝色的小点点。我回头也是在视频版争取把这个图片给大家。这张图片呢还有包括那个萨根博士的留言，其实给我触动蛮深的，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所有的争夺，所有的爱恨情仇，就人类所有的这些事情无非是在宇宙的很小很小一个点点上的这一些事情，我们大可不必在这个上面这样内卷下去，我们应该放眼世界。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像马斯克这样的人，他是能带领人类整个文明向前进的。而反过来我自己为什么不喜欢元宇宙呢，或者说我对扎克伯格本身我并不是特别 buy in， 我觉得他无非是让人更束缚在一个社交茧房当中，我们所有人对着手机，我们所有人对着这个 VR 的一个眼镜，那这样的民族这样的种族他其实是没有未来的，他应该放眼的是像当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时候的那样的人的状态，就是我们要探索新的世界，我们要用新技术去拓展人类的边界，而不是在一个狭小空间内我们把所有的爱恨情仇在这里内卷下去。
嗯，其实我自己跟你们风格还挺不一样的，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大的执念或者理想啊，去登上太空啊，是上月球上火星啊什么的。包括我看那个记者采访前泽有作，他花100亿日元上太空旅行，问他就是感觉是不是有意义，然后他的这个回答其实也很朴素，然后听上去感觉挺虚的，就是说他其实就是哪怕轻飘飘的飘在空中啊，从这个太空看地球就有很多不同的思考啊，然后能去想很多事情，甚至回到地球啊也有很多的思考。然后虽然他也没说这个思考的是啥，然后想法是啥，对吧，听上去感觉挺虚的。但其实我回顾了一下我自己前段时间那些经历嘛，别说是上太空了，就哪怕我自己去了一趟中东，
嗯，
我自己都感觉思考的事情，然后包括自己的这个整个成长啊对世界的认知啊什么的都是明显的有一个很大的提升。我自己也写了一条，就是说其实过去2个月的经历啊，然后对我自己的认知的提升啊，包括整个的个人成长啊眼界啊，超过了我再往之前的这个2年。其实真的是别说多看看地球上这些世界了，就是你要去太空的话，我相信就是还是有更多的这种收获吧。
对，所以博尔赫斯他就会说嘛，他说本来不知道家乡是什么意思，你走出去走远了回头看你才知道。那家乡这个你走出去是一个很小的范围，但是如果我们走出地球，这个冲击力这个带给我们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这个有一首歌是那个南拳妈妈那个组合写的，叫什么呢，里面有个歌词我印象很深刻，叫回不去的是家乡，到不了的是远方。这个也是伴随着我无数次出差或者留学时代走访全世界这么多地方，这个其实是类似我一个精神上的座右铭，就这个地方到底有多远，你能到它就不远。那什么是家乡呢，这个家乡其实永远都是在你记忆里的，这个家乡并不是我小时候那个地方天津，而是我追求的一种安全舒适平稳的那个状态的地方，当我不容易回去的时候，那个状态就是回不到家乡。
嗯，没想到大卫还有这么小清新文艺的一面啊，这个男权妈妈了顺便暴露了年龄啊
你还想听我们大小马聊什么科技主题呢，欢迎给我们评论留言，顺便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Oh my life is changing every day